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过了双十一之后呢，我们来到礼拜三的线上今天。那不知道你多手了吗？你的手还在吗，文辉老师？
我的手手脚脚都还在啊，
感谢神。
我只是担心万峰老师，您还能走吗？您还能打字吗？您
的手手脚脚
都没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啊。
好，那么恭喜万峰，恭喜文慧，我们理性消费啊。的确呢，文慧是趁着双十一呢买了一些呢必需用品，因为真的便宜但很理性。所以呢，也不知道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双十一你有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节日呢去买一些呢现在便宜但是又需要用的物品呢？
手没有了，脚还在。
哎，没有，我们的手脚都还在，我们是理性消费，那不可能不消费，因为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的用品嘛。那其实双十一不仅仅是购物节，昨天我们讲了它是夫妻节，也是呢单身光棍节，所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过了节日之后，是不是总是会有一点失落感呢？没问题，那就来吧，来这一小时的空中大团契啊。我一早呢就看到我的老乡，就是呢
聪灵。
对了，聪灵出现了。那么每回呢聪灵出现，要么就是台湾有假期，要么就是台风假。当然我最不希望的是聪灵生病了，所以在家休息可以冒泡。那我看到呢这个台风呢凤凰还是挺厉害的，他呢
拐了个弯，
他经过文慧的老家，就是台湾我们叫穿心台。为什么？因为呢他真的就是穿过台湾，那么现在呢已经肆虐我们东南沿海岸了。所以呢请这个福建啊广东啊这一带的请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福建啊，因为带来的风雨是挺大的。另外呢丰德也告诉我们，昨天我们关心了菲律宾那边的情况，那我就看到了丰德给我们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呢咱们国家呢也对菲律宾那边的灾民呢就是伸出及时的帮助的双手。那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是生活在地球村，对不对？
对了，我们其实呢是息息相关的哈。如果在地理上，我礼拜一也说过，如果没有这个菲律宾跟台湾好像屏障一样呢对台风一个保护呢，我们沿海地区呢也是会遭遇更大的灾难。
你别把我的老家也拖进去了啊！
这个是地球的地理。
好，我不跟你呢在这边斗嘴了。介绍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一起灵修，接着呢就是裂缝中的光。那么十四讲已经来到了尾声，明天是最后一讲。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圣经人物呢，他没有真实存在，但又好像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究竟是谁呢？儿子，你可懂父亲的心？好，这个就是今天裂缝中的光他要讲的故事的主题。你能够猜到静一老师讲的是谁吗？
我猜到，就是天父好像不存在，其实就存在。
那我没有说这个，这是万峰老师自己说的啊。好，这个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给带歪路了。然后呢在接下来我们前两天都讲到呢内耗，那么今天呢也继续的来帮助大家呢做一点心理建设。我们会 说一说呢，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舍不得，舍不得之后呢，就会造成一些生活的坏习惯，或者说影响健康的习惯，其中一个就是熬夜。原来熬夜呢，也是一种舍不得。究竟舍不得什么呢？
昨天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跟大伙儿聊一聊。那么接着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尼希米记六章十六节。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查考呢，就是尼希米带领百姓修建城墙。那么城墙到底修建成功了没有？
还得修多久？
哎，对呀，特别是有这么多的困难，敌人也在身旁，怎么办呢？那么尼希米带领百姓如何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呢？有祷告事项赶快摆上来。哇，今天的这个铃铛我敲的可响了啊。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11月12号原来是世界肺炎日。
哦，肺炎日。
对了，那么肺炎呢是全球5岁以下的儿童首要的致死原因，全球5岁以下的儿童第一个致死的原因原来就是肺炎，每年导致呢大约92万的儿童死亡。大家听听，92万啊。然后呢，发展中国家因为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疫苗接种率比较低，所以呢就成为肺炎的高发区。
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呢我们呼吸，每个人都得呼吸，你呼吸的时候没有颜色，没有味道，没有什么的反应，你都不知道自己呼吸了什么。
有颜色有味道的，
不一定没。
例如你在旁边抽烟，我绝对就闻到了味道，我也看到你的那个烟雾缭绕，对不对？那么的确呢，空气你可以说它无色无味，可是呢人为的一些原因就造成了空气不但有色而且还有味。那么这些有色有味呢是好是坏呢？有些食物的香气让你闻起来心情愉畅，花的味道让你闻起来真是呢心旷神怡，但我们要说有些味道让你闻起来你要小心了。例如呢二手烟，现在呢我们很多地方已经提倡了公共场合不可以吸烟。为什么？因为二手烟、三手烟，甚至现在有一些研究开始呢去研究四手烟了，这些呢对我们的身体破坏呢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你不投诉他们继续抽，包括在餐厅里头，
那
你也得投诉他们。
那是有法律规定的。现在我看到很多地方的确是已经呢开始在执行了。那万峰老师说要投诉，的确是要投诉，但是呢也要注意投诉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态度。那还有呢，我们也看到餐厅呢的确是在执行。这里说的就是呢根据研究呢，三手烟，我们已经不说二手烟啦，三手烟可以存留200天。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200天里头呢，三手烟会持续性的释放。譬如说呢，麻将房，哇，那个烟的密度很大，三手烟密度很大，有毒有害的物质很多啊，对身体的损害非常厉害。另外呢，中医呢也告诉我们，就是呢，忧伤肺。就是忧愁的忧，忧伤肺，长期情绪不佳，爱生气，可能会导致呢我们的气机郁结，形成了肺结节。如果肺结节不及时干预，可能会发展为肺癌。所以建议大家呢抛开不良的情绪，保持健康的心态。哇，我觉得好像在说我，哎，我很容易生气。
生气，所以你的肺有问题。
对，我长期呢也因为万峰老师情绪有时候不佳啊。好了，那怎么办呢？中医就建议我们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帮助养肺。那对于总是感觉累的人呢，多吃番茄、土豆啊、茄子这些碱性食物，有助于呢消除我们的疲劳。那么对于呢口干烦躁的人，应该适当呢吃一些葡萄、山楂这些酸性食物，生津止渴，健脾消食的作用。另外还要多喝水，睡前喝半杯， 然后早晨起来喝一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最重要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打疫苗的话，也是肺炎应该有疫苗的话，处理了它、
是，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嘛，这个开发中的国家因为打疫苗的这个普及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些地方呢，这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呢患上肺炎的几率就高了，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啊高居第一位。所以今天世界肺炎日，让我们一起关心肺的健康。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赞美伟大和美善的神。诗篇145篇。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夺。这一代要对那一代颂赞你的作为，他们要传扬你的大能，他们要述说你威严荣耀的尊荣，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讲你可畏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伟大。他们要将你可纪念的大恩传开，并要高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他们要传讲你国度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让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和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耶和华一切的话信实可靠，他一切的作为都有慈爱。耶和华扶起所有跌倒的，扶起所有被压下的，万有的眼目都仰望你，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一切有生命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耶和华临近凡求告他的，临近所有诚心求告他的人。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凡爱他的人，却要灭绝所有的恶人。我的口要述说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有血肉之躯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诗篇145篇是一首典型的赞美诗，但有两点让它变得很独特的。首先呢，它是字母诗，是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顺序而写的。第一句开头是第一个字母，第二句开头呢是第二个字母，与此类推哈。然而它却只有21节，缺少了其中的一个字母。明天的灵修信息呢，就会针对这一点来分享了。另外，它是大卫的最后一篇诗篇，而诗篇146到150篇呢， 全部以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来作为开始和结束的。他们被誉为小赞美集，并且用来结束了整卷的诗篇。因此诗篇145篇呢，是以大卫的名义所写的最后一篇诗，也可以说是总结的诗篇。首先以他做总结的诗篇，并且延续到随后的小赞美集呢，是很自然的。其次他也总结了大卫人生的一些经历，并且反映在诗歌的结构里。第一到二节是引言，诗人要赞美。第三到六节赞美神的伟大，包括本伟大、奇妙的作为、大能、威严荣耀的尊荣。第七到九节赞美神的美善，包括大恩、公义、恩惠、怜悯、不轻易发怒、慈爱、善待万有。第十节表示一切受造物都要称颂神。第十一到十三节上赞美神的伟大，包括国度的荣耀、大能、作为、国度威严的荣耀、永远的国、权柄。第十三节下到二十节赞美神的美善，包括信实可靠、慈爱、扶起跌倒的和被压下的、赐食物、公义、听敬畏者的呼求、保护。第二十一节呢是总结，诗人表示我要赞美，凡有血肉之躯的都永永远远称颂神。回顾大卫的一生，他不断经历上帝的大能和恩典，这在他所写的诗篇里显露无疑。不断经历神的帮助、保护和拯救，同时见证神的大能和荣耀。大卫曾经犯罪跌倒，被公义的上帝指责，但是在深切痛悔之后蒙神赦免。人赞美神主要因为两方面的原因，关于神的伟大和关于神的美善。普遍呢，人会经历神的美善恩典之后赞美神，但在这大卫的最后一篇诗歌里，他先来称颂神的伟大，然后才赞颂他的美善。大卫呼吁一切受造物也要这样赞美，他不是先想到神的恩典，而是先向伟大的神献上神本身配受的赞美。请分别想想神的伟大和美善的地方，并且按这两个方向赞美神。我会偏重神的美善，而忽略了他本身是配受赞美的伟大上帝吗？让我们学习更多赞美他的伟大、作为、大能、威严、荣耀、尊荣、权柄等等。我的口要述说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有血肉之躯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诗篇145篇21节。
常年期灵修，赞美伟大和美善的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11月12号，我们的每天怀着赞美的心呢去敬拜我们的神呢、啊、诗篇的最后的几篇都是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
嗯，
这是我们的终结一个很好的目的地。
嗯，我怎么觉得万夫老师呢好像那个大喇叭一样呢，就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
我每天都是这样的吧？
哎，对，万峰老师呢，每天呢，如果有参与早上直播呢，他的情绪都是挺高昂的啊。不管他前一天晚上呢多早睡或多晚睡，他基本上早上的情绪都是维持在一个水平。
完成了节目以后就没有了情绪，都消灭了。
他的能量呢，在完成节目，大家一起阿们，然后呢他跟你说拜拜之后呢，就好像那个灯泡熄了，我们的早会呢他通常都坐在那儿打呼噜，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小时的空中团契对他来讲呢真的是
用尽我的力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最重要是尽力、
嗯、
去赞美神。
对了，赞美亲近神，还有万峰老师也忙着和大伙儿在第五
打字，尽力打字，所以有点吵啊，那个键盘是吧？
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呢，的确可以成为我们的其中学校的一个榜样，那就是他尽力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尽力，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其中一个优点啊。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就是诗篇呢145篇，赞美伟大和美善的神。那么欢迎大家今天呢，再找时间呢，好好的读一读诗篇145篇，在其中列出诗人为何要赞美神。那么对照今天，你是否也像诗人一样，能够如此赞美神呢？神真的对我们很好很好，怎么好法呢？去想一想他对我们的好，那当你去想的时候，你的心中不但会有感恩，我相信你也会从其中认识神的属性，发出极大的赞美。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静一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裂缝中的光，儿子你可懂父亲的心。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平安，今天裂缝中的光啊，继续陪您一同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听到了亚伯拉罕、雅各、基甸、彼得、保罗等等人物的生命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软弱中经历到了神的耐心陪伴，精心塑造。在这些故事中，你可曾想过，神如何看待他软弱的儿女呢？那些在外漂泊的浪子能否被无条件的接纳？那些看似行为都很规范的乖孩子，是否真的没有隐藏的软弱呢？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来体会裂缝与光，一起触摸天父的心肠。你听，有一位父亲对他的两个儿子有话要说。
我的儿子，一个在猪圈，一个在家里，一个被罪恶玷污，一个被易怒灼伤，两个儿子都离我那么的远。今天我跑了我这一生最狼狈也最欢欣的一段路，我的小儿子，我本以为已经死去的儿子，他回来了。当我看到远处那个跌跌撞撞满身污秽的身影的时候，我的心呐，已经彻底破裂开来，但同时又有一股狂喜的浪潮涌进我的心。我撩起衣袍，不顾一个长者应有的庄重，向他狂奔而去。风在我耳边呼啸，我听见的却是他儿时学步的咿呀笑声。终于我奔到他的面前，用尽我全部的力气紧紧地抱住他。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衣衫褴褛，浑身是猪圈和绝望的气味。可我亲吻他污秽的额头的时候，仿佛亲吻世上最珍贵的宝贝。仆人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家主，但他们不懂啊，不懂一个父亲的心。当一个父亲以为永远失去他的孩子，却又亲眼看见他归来的时候，世上一切的礼仪、计较、得失都轻如尘埃。那一刻，没有审判，没有质问，只有失而复得，近乎疼痛的狂喜呀。我吩咐仆人说，快拿上好的袍子来遮盖他的羞耻，拿戒指来恢复他儿子的名分，拿鞋来让他能够自由地行走，宰杀肥牛犊，让欢乐的声音充满这所沉寂太久的房子，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欢乐声中，我却想起了我的大儿子，他没有离开过我，一直在家里，像最忠实的守望者。我派仆人去请他，心里却有一丝隐约的痛。我了解他，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了解。果然，他拒绝进来。我走出去，看见他站在月光下，脸庞因愤怒而紧绷。他称呼我为父亲，语气却像在称呼陌生的雇主。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那一刻，我的心比当初听小儿子要分家产时更痛。原来在他的眼里，我的爱是一份需要用顺从换取的薪水。他把这些年的相伴变成一本冰冷的账本。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实话，我从来没有将他视为故宫，而且整个庄园的未来都是他的，但他却听不见，他的心被一道更高更冷的墙围住了，他看不见我亲手栽培他的用心，也看不见我将他视为绑臂的信任。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听到这话，我的心更痛了。他已经不承认那是他的兄弟了，陌生的称呼为那个儿子。他要的公平已经将他隔绝在爱的烟隙之外，也隔绝了手足之情。孩子啊，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看见他眼里透露出一丝的震惊，或许理当这个词刺伤了他，但我想告诉他，拥抱这个兄弟不是冷冰冰的义务，而是爱的本能啊。我的大儿子啊，你如果能明白，你的弟弟归来不是对你功劳的否定，而是对我们这个家生命的救赎，该有多好啊。望着你们两个，我的心比任何的时候都要沉重。我的小儿子，你以为罪恶能隔绝我的爱？我的大儿子，你以为顺从能赚取我的爱？可你们为什么不肯走近，听一听我的心跳呢？那里涌流着的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无条件的爱。转身回头，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是因为我才是你们真正的家。留在家里，不是要用尽忠尽职来换取我的爱，你始终都是我最珍贵的儿子啊。孩子，家里的门为你敞开着，灯为你常亮着，我在等你。无论你从猪圈回来，还是从田埂转身，只要你愿意抬头，就能看见我从未离开的爱。孩子啊，我一直在等你，你在哪里？
我曾经在旷野里流浪，我曾经在山林中徘徊，我独自在黑暗中思想，思想生命的方向。我问过天 冬的飞鸟，我吻过路旁的小花，我吻过奔腾的海浪，我问他们可知道生命的意义与方向。我只是家里有人，在家里有人等他。
下集精彩，抢先预告。
那时候就说，神啊，我这么辛苦在教会服侍你，那为什么你要用这样方式来对待我？但是无论怎么呼求，神似乎一直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常常呢，就会在纳闷，为什么是我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裂缝在我身上，让我去经历，而且很难撑过，因为就是那时候很烦很忙、但是为了就是要多赚一些钱、然后孩子自己至少三餐生活要能撑得过去。感觉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突然有想起了圣经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节圣经其实我也都知道，但是没有像当时候那一个瞬间，他这句话再次的冒出来在我的脑海里的时候，那一刻我哭了，不是因为我绝望，而是因为我知道神他没有离开我。
太臭，梦太冷，我在沉默里等一盏灯。
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学习凡事谢恩，在黑暗中呢，就学习了相信依靠神，不是因为环境改变，而是因为我开始相信他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
我不再隐藏，我选择相信，在最深的谷底有他的回应，他用光照亮我破碎的心，我走出黑夜奔向黎明。
那段时间我看见了一个自以为很有能力的自己，一个愿意为主付出为信仰摆上的人。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追求属灵的侍奉，但是现实却让我跌入了深深的一个裂缝当中，我变成了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容易怀疑逃避也常常的陷入自己自责让我想到了亚伯拉罕，他也曾经为了惧怕而说谎眼睁睁的看着撒拉被带进的皇宫，那一刻的他，我想他也是觉得自己很无力。在那段的一个裂缝中，我也看见了一个愿意回转的自己，破碎中仍然渴望神同在的人，一个即便是跌倒但是不愿意离开的人。 啊，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苦难是化妆过的祝福。
我不再隐藏，我选择相信，在最深的谷底又带着回应，太阳光照亮我破碎的心。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裂缝的光，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11月17号起，线上今天和你一起探讨这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1月12号星期三，那么现在早上时间8:1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好，万峰老师可以出声了。
早上好。那
对，因为太出声了，我就觉得
镇住了。
对，就被他镇住了，所以我刚才连忙给他一个手势，让我先说话。
但是呢，这几天呢，真的挺忙的，忙着购物，忙着内耗。哎呀，该不该花这个钱呢？应不应该买呢？有这个，又好想买，买了回来又没用。
过去就过去了啊，不要让他呢再
继续有到15号呢，那个反常呢。
真的。哇，这个真的是商业行为太厉害了，总是想把人的钱呢从这个兜里
口袋，
对，从兜里呢给挖出来
内耗啊。但是那个心里头觉得买不买，买不买，买不买。
那如果经济能力的话，你也觉得那些东西是你需要的就买吧，不要花太
多精神。我主要弄了个 AI 视频生成器，看看文慧能不能飞起来啊。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不用买了、
啊、那样
你可以不用买了，因为我没有那种的胡思乱想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谈内耗这个问题。那我们来谈另外一种内耗，明明很困但还是熬夜，有没有呢？有，文慧就是其中一个人。特别是到了星期五星期六，为什么是星期五星期六？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跟大伙儿有空中团契嘛，所以呢我就舍不得睡觉，明明在那边打瞌睡了，头呢都已经点了好几次，碰到了桌子了，但是还是舍不得啊。手机看着看着都掉到脸上，因为我躺着，哎，碰疼了，但是还是舍不得睡觉。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情绪没有被满足。这个心理学家说，无意识的熬夜是一种补偿行为。很多人晚上迟迟舍不得睡觉，玩手机玩得好晚啊，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够入睡。但是放下手机之后又开始胡思乱想，哎，比如自己曾经做过的错误决定啊，或者是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啊。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舍不得睡不是不够累，而是情绪没有被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也是自我防御的一种行为。
嗯，
好了，怎么防御呢？怎么自我补偿呢？ 牺牲睡眠时间来补偿自己，白天的时间是属于工作和学习的，属于公司和学校的，甚至属于家人的，特别家庭主妇，我们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情，压抑了许多我们自己的空间的
时间，私人时间就没有
了。对了，夜晚是我个人的私人独处时间，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即或我待在那儿刷手机，那也是我的事情，我的时间。所以牺牲睡眠补偿自己。第二呢，对明天没有期待，第二天一睁开眼就要面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期待，就是这样咯。因此下意识的把夜晚的时间延长啊，舍不得睡觉，不想明天再来，因为明天也是同样的一天，这种熬夜是拖延的表现。
好像我这个跟我差不多，但是我爱人呢就倒过来，他有一个叫焦虑闹钟，就每天早上呢就设个很早的闹钟，比我还早的闹钟，吵醒自己，让自己睡得不好。
请问一下他有没有第一次闹钟就起来过的记录？
没有，就出去门外把它关掉，
然后继续回来
睡觉，那就浪费时间，令自己睡得不好，就刻意让自己睡得不好。
是，那也是一种内耗，对不对？
对呀、啊，恐怖。
你有没有一些习惯或者是上瘾了，是因为你没有被满足呢？舍不得睡觉熬夜，原来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舍不得。那因为他没有被满足，那我就在想，我们有一些的习惯或者上瘾的行为，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情感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呢？那如何意识到你没有被满足，避免自己陷入追求满足的陷阱？因为熬夜就是呢，他需要被满足，所以他就去追求满足，然后就陷入了那个熬夜的循环里。有没有呢？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又如何在基督里能够被满足呢？
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显现。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24节这样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
十字架上了。
遵从心出发，喜乐全源永流不竭，和平鸽子飞跃，上通忍耐等号盘，我才几天，恩慈带人量尚未本，信实不语真诚永恒，温柔谦卑学习功课，节制欲望方力突破。2025年，献上今天，与你一起把圣灵的果子活在现实生活中。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
尼希米记6:16，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是尼希米记6:16，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
终于建好了。
对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仇敌想尽办法攻击尼希米，因为呢，只要领袖被打倒， 整个工程呢也会停顿。但是尼西米呢始终保持警觉，他靠着祷告和智慧，不仅仅呢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还坚定地完成了城墙修建的工作。那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尼西米记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万峰老师来帮我们念吧。
好，以路月二十五日呢，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呢，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是，这代表着尼西米工作的胜利。尼西米的胜利呢，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这项工作本身就是由神所创始，由神所托付。如果不是神在心意中先有计划，那么这项工作就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并不是自己为神或者是为教会发起什么样的事工，而是蒙召成为神的器皿，让神通过我们完成神的旨意。
先求神的国，还有求神的义。
嗯，对了，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万峰老师不要再去想要刷什么买什么了啊，内耗内耗，把它给丢掉。
我以为你说耶稣说不要想穿什么吃什么，原来你说不要刷什么买什么。
对对对，应就是对应到现今的我们嘛，对不对？就正如尼西米一样，我们只是流通神恩典与能力的管道。那么当神的作为实现了，仇敌又怎么样呢？起初呢，仇敌试图呢让百姓害怕手软，来阻止这个工程。然而呢，当城墙最终完工的时候呢，这些仇敌却反而呢成了害怕的一方。就正如经文所说的，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对了，出乎我们的神，那你已经听到了三次了。仇敌呢，原本想让神子民恐惧，到头来却因为看见神的大能而胆怯羞愧。感谢神，这真要成为我们里面莫大的一个安慰和鼓舞。希望我们都能够亲身经历到神的帮助，神是我们的依靠和拯救，而且呢，我们发现连仇敌也会因此而害怕敬畏神。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帮助之下战胜仇敌或者困境呢？
小米熊早安。
早上好。
早上好，新年老师。早上好，文慧老师。
嗯，
我先背京剧吧。
好
好。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小米熊背好了经文，这节经文有没有鼓励你呢？
嗯，这节经文和我有一个小故事。
嗯，
那一年在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老师让我们去祷告，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我领受的就是这一条经文。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发誓说，哦，神啊，你给我的，我一定会服侍他的。
嗯，
当时我还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得到了这节经文。他说，你不要看这节经文很短哦，可是它很沉重的哦，是很有使命感的哦。我说我知道。他说，你做好准备了吗？我没有丝毫犹豫，说我做好准备了，随时准备出发。
嗯，
可是在今天背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那么一丝丝的犹豫了，我觉得过于沉重。
嗯。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道。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家人呢，小米熊他打热线被京剧的片花啊。那因为呢，文慧呢最近挺想念小米熊，想到他很久没有出现，心中呢甚是挂念。那么我看到了记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呢，小米熊有给他消息说呢，他又在医院了。所以呢，请我们大家呢也在祷告中纪念小米熊。当然还有其他代祷事项，所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万峰老师。
好，今天很多时间祷告感恩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们首先纪念亚比该的先生，他今天呢要去面试，他是很厉害的哈，要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但是对他来说，感恩他能够拿到全班第二的成绩啊，但是今天还是要面试，请你引导他与他同行，在这个考试当中有你的同在。我们也纪念蒙恩呢他现在租到房子了，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我们呢为此感恩，请你帮助他可以有一个好的地方居住，然后呢让他可以有好的日子慢慢过起来，然后呢也可以做到更多他愿意为你做的服事，就请你帮助他。我们也为白熊的爸爸来祷告，他昨天就做了这个磁力共振，那今天呢报告，请你帮助一切都顺利特别是他的那个心里头可能有些时候很抗拒有这些报告，但是请你帮助他接纳这生老病死都是人的旅程之一，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为微臣呢提出一个小朋友的那个信息来祷告，纪念他那个身体的内脏呢都出血了，动了手术，挺严重的，请你都引领他，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也为这个清风的孩子这默默今天的期中考试，请你与他同在，也记得佳音姊妹的妈妈之前车祸去世，她怎么跟爸爸说这个沟通的过程，请你都一一纪念。我们也为西边小路呢今天要监考改卷登分事情有点多，请你帮助他呢可以有力量去面对整天的工作，繁重的工作。也纪念陆英飞的爸爸现在呢就是一直血压偏低，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呢可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舒服的那个身体。我们也为徐弟兄来祷告，他爸爸呢今天要准备入院，礼拜五做这个换心脏起搏器的手术，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过程一切都顺利。也纪念明明姊妹求这个理赔的资料保险的，就请你让他可以获得理想的结果。也纪念这个刚强呢今天能够拉出来了，这个身体肠胃呢求你保守他。最后纪念我们的小米熊，主要求你与他同在，很久没见我们都很想念，求你与这个姊妹同在，让他有力量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那些把心思紧紧地聚焦在天堂的人，会轻看属世的事物。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纪念有需要的家人。刚才呢文慧呢在万峰老师祷告的时间里，我真的觉得很温暖，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那欢迎呢老朋友继续冒泡，欢迎新朋友你加入，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刚才也分享陪我春夏秋冬呢，分享丽萍也是很久没见了，都求主纪念，一一纪念。今天祷告事项很多，希望呢把这个祷告事项放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心的